明数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我们明数记查经的第23讲。
我们正在查考的是明数记22章到36章，以色列民在摩押平原所发生的事。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查考到了24章，这次呢，我们就要查考民数记的25章了。
这一章的内容是说到以色列人被诱惑跪拜巴利，与摩押女子行淫，以至于神用瘟疫惩罚他们，杀死了他们中间的24000人。
虽然圣经并没有直接的记下以色列人被引诱犯罪的原因，可是我们可以从民数记31章16节摩西说的话就知道，原来那就是出于巴兰的诡计。
是啊，弟兄姐妹，巴兰虽然四次尝试去咒诅以色列民都没有效果，他发现原因就是像民数记23章21节所说的，神没有在以色列人中看见罪孽跟奸恶的事。以色列人得神祝福的秘诀就是他们是圣洁的，所以巴兰就设计谋，故意的用外邦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犯淫乱的罪，也去拜巴利，造成以色列人的不圣洁。这么一来，神就会离开他们，不再帮助他们，最后他们就会自取灭亡了。
结果以色列人果然中计了，他们犯下了不圣洁的大罪，被神惩罚。虽然他们是咎由自取，可是巴兰和随从他计谋的米甸人跟摩亚人也都得到了应得的报应，被以色列人消灭了。
好，说完了这章经文的背景，就让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开始来查考民数记25章的内容。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
根据民数记33章49节的记录，石亭的全名是亚伯石亭，它的位置大概是在距离约旦河东岸七里的地方。石亭又名相思木，相思木也是在会幕里用的那种皂荚木，因为在石亭那里有大片这一类的树林。根据约书亚记第二章一节跟三章一节的记录，当时以色列人就是在石亭扎营的，那地也是约书亚派遣探子去窥探迦南的出发地。
他们在那里休养生息，准备未来的战争。所以弟兄姐妹，在石亭的日子可能是以色列人自从离开埃及以后最安舒的一段日子，可是这一放松就让他们在石亭犯下了大罪。
巴利这个名字是迦南假神的统称，而皮尔呢，是摩押人所拜巴利的名字。在巴利的敬拜里掺杂了吃祭拜过的食物和乱伦性交的仪式。摩押的女子利用性来引诱以色列百姓，这对在旷野长大一向严格遵守律法的下一代以色列百姓实在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引诱，因此他们陷入了情欲的陷阱，去与巴利皮尔联合。联合的意思就是透过性行为拜祭巴利皮尔。
哎，金华牧师啊，以色列人不但因此犯了身体的淫乱罪， 更是犯了灵性的淫乱罪。这些都是神再三禁止他们未来进入迦南以后不可以犯的罪呀。没有想到他们还没有进迦南，现在就先犯了。巴兰前面千方百计没有办法用法术做到的事情，以色列民却轻轻忽忽的就做到了，所以神瘟疫的惩罚就爆发了。
神向以色列人发怒，因为圣洁是神要以色列百姓群体负责的，虽然犯罪的只是一小撮的百姓，可是整体圣洁的国民必须要连带受到惩罚，
连以色列人的族长也不例外，都要被挂在木头上让日头曝晒，同时也要让众人看见羞辱他们。有人解释说，挂在木头上就是表示斩首示众，这种说法比较不可能，因为照圣经的记载，处死神百姓的刑罚从来就不是用流血的方式。
是的，那个时候摩西也吩咐负责审判一般百姓的审判官要去查出犯罪的人，把他们处死。根据民数记的第一章51节、3章10节和38节、18章第7节，我们可以知道审判官可能是由一群利未人的代表组成的，他们有权杀死一切违反神圣洁命令的人。
接着第6节到第9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
当神的怒气发作的时候，瘟疫就开始在以色列人的营里发作。那个时候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为了百姓的罪和遭受神惩罚而死的人，正在会幕面前哭泣的时候，一个名叫辛利的以色列人竟然当着摩西和其他人的面带了一个米甸女子到自己兄弟的亭子，那表示他们有群交的意图。
是啊，刚刚接续亚伦做大祭司的以利亚撒，他的儿子菲尼哈看到那个嚣张目无法纪的人，就很愤慨地跟了过去，把他和连同跟他在一起的女子一起刺死了。
菲尼哈不但是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家人，而且根据历代志上第9章20节的记载，他也是负责领导和看守利未营门的长官，所以他随身都带着武器。出于他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使他奋不顾身，当下立刻毫不犹豫地就拔出身上的武器，刺死那两个犯罪的人。当时就平息了神的愤怒，也平息了已经在以色列人中杀死24000人的瘟疫。
这件事情以后，腓尼哈记恨如仇的行为就得到了神的赞许。于是在第10节到13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
神特别指明菲尼哈有大祭司儿子的身份，这表示菲尼哈不是一个普通的百姓， 神看他是代表公众执行神律法的立位人，而且呢，他也可能是后来负责审判那些和摩押女子行淫乱的审判官里面的一个成员。他的行为不但显示了大祭司家庭在神心目中代表负责全体以色列百姓圣洁的责任和地位，因此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出面惩罚违背神圣洁的人，把他们处死。
是的，利未人所以被神拣选来担负服侍会幕的责任，就是因为他们从前为了神的圣洁，不顾骨肉之情，去杀死了3000个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弟兄姐妹，他们为神祭血的勇气，这个正是神喜欢他们的原因啊。
祭血的原文是热情，好像如火中烧的那种热情。人可能为好的事情，也可能是为不好的事情热情，而腓尼哈是为了祭血的神心里如火中烧，他是为了神的荣耀、神的圣洁和神子民的利益而热情。他所热情的事就是神所关心的事，因此才使得神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才让神消了怒气。这就好比诗篇69篇9节大卫祷告神说的，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种的热情。
是啊，所以神吩咐摩西要把腓尼哈的榜样和神给他的荣誉跟尊重告诉以色列百姓。神赐给了腓尼哈一个平安的盟约，
这个平安呢，同时也可以翻译作和平，因为腓尼哈的表现符合了他神祭司为百姓赎罪，使人与神和好，免去神对罪人愤怒的责任。
金华牧师啊，根据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我们就知道腓尼哈祭司的职任跟我们永恒大祭司弥赛亚的职任是一样的。马拉基书2章第5节，我们也晓得神和他缔造的和平之约跟弥赛亚基督所有的和平之约也是一样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腓尼哈祭邪的行为能够平息神审判的怒气，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平安的盟约是个要腓尼哈和他后裔要永远担当祭司的职任。
是的，根据历代志上第6章3到14节亚伦家谱的记录，就证明了神果然守住了他应许给腓尼哈永远做祭司的约。后来腓尼哈和他的后裔果然是以利亚撒的家族中唯一得到在神的圣所里侍奉的祭司，而腓尼哈其他的弟兄们没有一个得到这样的资格。
接下来14节跟15节就说明了那两个被杀的人的背景。经文说，那与米甸女人一头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面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
原来辛利的家族是西缅族的首领，因此辛利的罪行影响西缅族可不小啊。根据在下一章的12到14节说到西缅族的人数，本来西缅族的人数在第一次数点民数的时候是12个支派里人数占第3位的，可是后来却变成了人数最少的支派。
是啊，金华牧师啊，后来在申命记33章摩西临终给每一个支派祝福的时候，他也绝口没有提到西面。最后约书亚记19章第1节，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分配土地的时候，西缅支派也只能够生活在犹大支派剩余的土地上。我想 这个结果多多少少也解释了西缅支派失去了神的祝福的原因吧。
是的，至于那个米甸女子，她是米甸一个宗族领袖苏尔的女子。米甸人是游牧民族，他们有许多部落散居在米甸的旷野，因为他们很会做生意，所以有一部分人就跑到了以东、摩亚、亚门等地区。因为是摩亚人引诱以色列人犯罪，所以苏尔应该是一个住在摩亚人中间的米甸首领。他们的结局就记在下面。
这是16节到18节说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皮尔的事被杀了。
用美色拜偶像谋害以色列人的诡计是巴兰出的主意，然后米甸人的首领就照着巴兰的诡计去诱惑了以色列人。因此在民数记第31章1到12节，神就在摩西临死之前吩咐摩西必须在米甸人的身上报仇，而摩西在临死之前也真的做到了。
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就等以后我们查经查到那儿的时候再来谈。
是的，那么这次的查经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再见。